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路德记 Ruth Chapter 1 Verse 10 to 14， 路德记一章的十到十四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那我会从路德记的一章的第五节开始读。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厄米对两个儿妇说，第八节，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自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第十节，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到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到他们不嫁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主日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颂赞你，敬拜你。主，也祈求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全身心的归向你。也特别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为着每一个你儿女属灵的益处。也愿主的圣灵圣道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让我们真的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同盟造就，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生的抉择，大大小小各样的抉择，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没有那么重要，有些是关键的，有些是无关紧要的。有的抉择是比较容易做出的，有些则是很难准确的来选择。有些人生的抉择做出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比如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大学，选择什么样的工作，选择和什么样的人结婚，选择在哪里作为我们长久居留的生活之地等等。那么有些选择不仅难以做出，有的选择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道路。特别是我们如果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到底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将会导致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这时候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最痛苦的选择。今天的经文就是论到这样一个情景，拿厄米一个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他全部的两个儿子，也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后裔的一个寡妇。不仅如此，他还带着两个失去丈夫的年轻的寡妇儿媳妇，他们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那么三个在地上绝望的寡妇们，他们必须做出一个人生道路的抉择。那么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与弟兄姊妹分享三个要点。第一个是拿俄米绝望的劝告，第一个是拿俄米绝望的劝告， Naomi's desperate plea。 第二个是拿俄米的愁苦和俄尔巴的永别啊。第二个是拿俄米的愁苦和俄尔巴的永别。 Naomi's bitterness and Orpah's final farewell。 最后我们来看在绝望中不同的人生抉择。最后我们看在绝望中不同的人生抉择，就是 different life choice in the midst of despair。首先我们来看拿俄米绝望的劝告。上一次的讲到我们讲了拿俄米作为一个随着丈夫移居到外邦摩押地的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甚至连孙子也都没有留下的一个寡妇。现在她又带着两个年轻的寡妇，圣经在第八节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居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这时候他们来到了人生的重要的十字路口，约旦河边。向东还是向西？向西就是回到拿俄米原来生活居住的应许地 Promised Land， 就是犹大支派生活的伯利恒。那么向东就是继续留在外邦的摩押地。对拿俄米来说，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地上几乎可以所有依靠的一切，除了目前还拥有的两个儿媳妇，两个年轻的寡妇，摩押地的女子俄尔巴和路德。那么这时候拿俄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将自己拥有的两位寡妇儿媳妇释放，让他们得到自由，让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父家去。上一次我们讲了，这是拿俄米一种舍己的爱的表达。拿俄米不仅仅要释放他们，拿俄米也为他们祝福。就像圣经中讲的，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自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那么接下来两个儿媳妇对拿俄米的回应是什么呢？第十节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我们看到两个儿媳妇都异口同声地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那么提醒弟兄姊妹，在路德记的学习中啊，你一定要掌握住一点，就是路德记所使用的文学语言相当的优美简洁和丰富啊，弟兄姊妹，我们以后会在路德记中反复的来学习，特别是在一个字上或者语句上的使用极其的突出。比如说在今天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要看到三个单词，一个是不然，一个是必，第三个是你本国去。不然是一个转折的语气来回应拿俄米，他们对婆婆的劝解虽然感到无奈，但两个年轻的寡妇也表明了他们舍不得自己的婆婆。他们的回应是，我们必啊，就是我们必与你一同去，表达了他们一个坚定的决心，就是说跟婆婆一起去。去哪里呢？就是一同回你的本国去。 就是一同跟随拿俄米回到拿俄米的国家去。这里凸显了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啊，他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跨越这个约旦河，不是一个简单的向西的过程，而是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可能是他们从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是一个与他们的信仰、宗教文化完全不同的一个陌生的国家。就如我们今天第一次出国，我们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国家，你一定会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前面面对的是怎样的艰难，或者生活各个的方面、各个方面的障碍啊，特别是语言上的障碍。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拿俄米接下来是怎么样劝勉他们的呢？第十一节，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给你，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拿俄米在这里说到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拿俄米在这里使用的是第二个回去吧。拿俄米第一个说的回去是在哪里呢？是在第八节的劝告。拿俄米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那么接着拿俄米用反问的语气说：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够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拿俄米说出了第一个层面，他们跟他去，一起回到犹大地伯利恒没有出路的原因。拿俄米说出了第一个，他们没有理由跟他去到伯利恒，去到犹大地啊，因为那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没有出路的一个地方，说出了这个原因。他对两个年轻的寡妇说啊，就是说对两个年轻的寡妇来说，对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有一个丈夫，成为他们一生的依靠。可是从拿俄米的角度来说，他根本不可能给他们这样的盼望，就是说他们这样的寄托给拿俄米，拿俄米是办不到的。因为拿俄米说：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拿俄米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那么明白旧约圣经律法的弟兄姊妹就清楚，这是来自旧约摩西有关婚姻律法的条例。在生命记25:5-6是这样说的，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的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啊，就是说弟兄同居，如果死了一个没有儿子，那么死了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啊，这是旧约摩西的律法。然后呢说，妇人生下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啊，弟兄姊妹，你看到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人一个人结了婚没有留下儿子，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绝后了，没有后代留下来。所以说一个弟兄过世了，那么他的丈夫的兄弟就当尽兄弟的本分，娶了他的妻子，和他生下的长子要划到这个长子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么按照这样律法的要求，俄尔巴、路德他们都是寡妇，而且他们都没有儿子，他们都不可以嫁给外人，他们的选择只能是与他们各自丈夫的弟兄结婚生子，存留后裔。 可是拿俄米唯一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啊，都没有留下他们各自的儿子。那么这样看来，这两个寡妇跟随着婆婆回到犹大地，按着他们的法律，他们两个人更加的没有盼望。所以拿俄米说，难道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也就是说，从拿俄米的角度来说，他根本没有办法带给那两个绝望中的寡妇他们人生最大的盼望，就是他们拥有新的丈夫，存留后裔。那么在当时的世代中，寡妇唯一孙存啊存留后裔，是那个寡妇唯一生存的盼望和意义。接下来拿俄米第三次的劝告两位年轻的寡妇回去吧，第十三节说，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是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拿俄米说出了第二个层面，从人的角度办法都不能解决的，或者带给两个儿媳妇寡妇的盼望，就是拿俄米已经年纪老迈了，她不可能再有丈夫了，可能也没有一个人再娶一个年纪老迈的寡妇，因为她已经不能带给人什么益处了。拿俄米年纪老迈了，过了生育的年龄，已经不可能再生儿子了。那么接下来拿俄米更加深入地强调，他说，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可以有丈夫生子，你们岂能等到他们长大吗？你们岂能等到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俄米做了一个假设，说即或说我还有指望啊，就算今夜我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到他们长大吗？拿俄米即便是结了婚生了子，等到他们长大，就算和他们结婚，那个时候两个寡妇的儿媳妇也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他们仍旧不会有后裔存留，他们仍旧没有盼望。因此拿俄米说，你们岂能等到他们不嫁人呢？拿俄米想到了他人生全部的能够从他自身的条件带给这两个寡妇的盼望的选项，拿俄米思考他人生中所有的选项，如果说能给带给这两个年轻的寡妇盼望的这个选项，对他来说几乎是零，几乎是零，都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他们跟随他是绝对的没有出路。拿俄米接二连三的劝告，是告诉他们跟随他回去是更加的没有出路，是要让他们彻底的对地上的一切绝望。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拿俄米的愁苦和俄尔巴的永别。当拿俄米在跨越约旦河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向两个寡妇的儿子媳妇劝告不要跟随他回去的时候，当拿俄米成名了他作为人在地上一切可行的选项时，他再也不能带给他们任何的盼望的时候，那个起初坚定的回应要跟随婆婆回去的俄尔巴做出了选择，他彻底听明白了婆婆的劝告。其实不仅仅是明白，他知道如果跟随婆婆去他的国，他更加的没有盼望。我们在前面的序言中讲了，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无论是大的选择还是小的选择， 无论是重要的选择还是不重要的选择，无论是好的选择还是坏的选择，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多项的啊，弟兄姊妹可能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摆在我们的面前的选择是多项的，无论是好的还是无论是不好的，你都会很挣扎。因为你不知道选择哪个对，还是选择哪个对你有利还是不利。然而如果选择只有一个，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它只有一个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你只能选一个，不论是好的是坏的，你只能选择，你不得不选择一个对你有利的。俄尔巴从婆婆的劝告中清楚了自己的选择，十四节说，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俄尔巴彻底明白了婆婆的劝告，俄尔巴也彻底看清楚了自己人生在绝望中应当做出怎样选择的道路。他做出了选择，首先是看到了他的婆婆已经完全不可能带给他未来人生任何的希望，另外让他做出的选择啊，做出最后的决定，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婆婆愁苦的原因。第十三节说，你们岂能等到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到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俄尔巴从他肉体的眼睛中看到了，也经历了婆婆愁苦的原因，她婆婆的绝望是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了她，这可能是她做出决定的最重要的原因。于是她回应了婆婆的劝告，哭着与婆婆亲嘴告别。俄尔巴与婆婆悲哀的告别，很可能是他们人生最后的告别，因为他们将走向不同的方向啊，他们将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俄尔巴已经不可能再跟着婆婆到异国他乡去了，拿厄米也不可能再回到外邦摩押地，因此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告别，在地上永别的时刻，很是悲哀，可又是无奈的选择。最后我们来看，在绝望中不同的人生抉择，我们看到圣经就如一部真实的纪实的故事片，清晰地给我们展示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三位寡妇都落入了人生绝望的光景当中，他们在地上都失去了一切，就是他们赖以生存依靠盼望的帐篷。当来到约旦河，当这个重要的在这个重要的人生十字路口，他们向东还是向西，他们必须做出一个人生重要的抉择，向西进入应许之地，向东留在外邦摩押地。今天不仅仅是拿厄米、俄尔巴或是路德做出人生的抉择，当年曾在同样的地方，很多人都在此做出了重要的人生抉择。当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中看，在这里重复着不仅仅是一个人生道路的抉择，更是一个信仰抉择的道路啊，弟兄姊妹，它不是一个人生道路的抉择，它是一个人生信仰的抉择。 年出埃及，在旷野中要进入应许迦南地的以色列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因着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留在了约旦河的东边，最后都倒闭在外邦之地。因为他不信靠那个上帝应许的那个迦南地，他们的悖逆就是他们选择留在了约旦河的东边，最后倒闭在外邦地。他们的第二代，当约书亚带领他们选择进军约旦河的西边，最终大多数的人进入了应许的迦南地。那么类似的，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面对饥荒的时候，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从约旦河西向约旦河东迁移，最后客死他乡。那么今天拿俄米，三个绝望中的寡妇，同样来到了约旦河，向东向西，他们要做出人生道路的最后的选择。特别是从以色列民的信仰旅程来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以色列民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很多的时候不仅是人生道路的选择，更是信仰道路的选择。他们遭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悖逆上帝，他们往往按着自己的肉体，按着眼目的情欲私欲去选择，就如他们敬拜偶像，他们选择去和外邦人联姻，他们选择离弃耶和华所立的约，也就是离弃耶和华真神。上一次我们讲了拿俄米的选择是一个回归信仰悔改的选择，他虽然知道他的愁苦是因着他们的罪，因着他们悖逆上帝的圣约造成的悲苦，他知道上帝的管教，知道耶和华上帝攻击了他，然而他依然对上帝的主权信靠和顺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非常重要的，他知道说啊，是上帝攻击了他，是上帝管教了他，然而他依然对上帝的主权的信靠和顺服。不管他前面将面对怎样的艰难，他依然选择回归应许之地。俄尔巴按着肉体天然的选择，其实弟兄姊妹，对俄尔巴来说，一个外邦女子来说，她选择什么都是她天然的一个选择。与她的婆婆永别，对俄尔巴来说似乎没有任何选择的选择，因为她肉眼只能看到这样的选择。那么下一次我们会讨论路德的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将三位绝望中的寡妇放在我们的面前，它让我们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呢？上帝把三位绝望中的寡妇放在我们的面前，它让我们学习的属灵功课是什么呢？当我们依靠地上的一切的时候，结果带给我们的都是绝望。弟兄姊妹，当你依靠地上的一切的时候，最终带给你的都是绝望。当我们按着人的办法，当我们试图用人一切的努力的时候，我们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根本解决不了我们人生的难题。就像俄尔巴，哦，就像拿俄米，他想尽了他可以用他人生在地上一切的办法来带给两个寡妇盼望的时候，他做不到。 上帝恰恰把我们置身在一个绝望的光景中，即便是因着我们的罪带来的，他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按着肉体的选择，按着人的办法去抉择，无论是选择东还是选择西，人都走不出人生的困境。其实说白了就叫走投无路，其实都是绝望，绝望没有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跟额尔巴一样，因为我们的眼睛只定睛在那个外面目前的那个光景和绝望中，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定睛在那个外在的那个绝望的光景中，我们天然的认为我们啊没有任何道路可以去走，我们只能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说，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或者说我选择也无可厚非，因为没有办法啊，我要生存。有的说我主日不得不去工作啊，因为我要生存，我不去工作我就没有这份工作。有的说我不得不选择跟外邦人结婚，因为我实在在主里面找不到那个弟兄姊妹。上帝借着拿俄米的口，将两个原本还有信心要跟随婆婆进入应许地的那个两位绝望中的寡妇外邦女子推到了那个人生绝望的高峰。拿俄米是上帝借着拿俄米的口把他们放到了那个人生绝望的那个高峰，告诉我们说地上一切的选项都没有，地上一切的选项都没有了。只有地上的一个盼望，人间的道路，就是选择留在你们祭拜的神，你们依靠偶像的神，趁着你们年轻，另外嫁给他人，生子存留后裔。这似乎是你们唯一的选择，这是一条在地上无奈中唯一选择的道路。只有这一个地上选择的时候，只有在地上有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额尔巴不再犹豫，与婆婆亲嘴告别。这是他们在地上的生死告别，这是他们在地上一个生死的告别。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后面属灵的意义上来看的时候，这是额尔巴与婆婆在永恒面前的告别，因为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一条是通往上帝应许的那个永不改变的那个永生的道路，一条是只有在今生，只有在地上可能有肉体盼望的人生道路。然而这确实与永生与那个上帝国度永远的分离分隔的道路，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悲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可能是那个地上的诀别，但其实那是一个属天属灵的永恒的诀别。拿俄米虽然在地上绝望，然而他并没有绝望，因为他在地上的绝望也许是暂时的，然而他得到了那个永恒不动摇上帝的国，那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目前所处的光景如何，或许是身体的疾病，绝望的痛苦，或许是婚姻绝望的痛苦，或许是子女绝望的痛苦中，或许是工作不容易的痛苦中， 或许是财政紧缺的难处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往往在面临人生的绝望难处的时候，在人生十字架路口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像俄尔巴一样，我们会说，上帝啊，我没有办法，上帝啊，我软弱，我不得不这样选择。我们还会说，上帝啊，我们也许可能说，上帝啊，你有你的主权，我是圣约的子民，我是你的儿女，我知道临到我的一切都在你的主权掌管中，我相信你的美善，我相信临到我一切的都有你的旨意，让我学习完全的依靠你，让我按着你的旨意选择，不是按着我的意愿而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选择哪个呢？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上帝，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他是那个从无创造万有的上帝，他可以在那个沙漠中开江河、开道路的上帝，他才是我们真正依靠的对象。我们是否相信那个拯救我们从死而复活那个大能的主，他也必定救离我们，脱离那一切的患难？弟兄姊妹，我们是否这样相信呢？是否相信那位死而复活的主，他可以救拔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他是否可以给我们带来那个永生的盼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是我们为着信仰受到逼迫，甚至我们身陷牢狱之灾，他必与我们同在，他必永远保守我们到永生，他爱我们，爱我们的上帝，他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会安慰我们，引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盼望是暂时的，天上的盼望是永恒的。地上的盼望失去的越多，甚至地上的盼望让我们绝望，都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不让我们在今生过多的留恋这一切，让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眼睛定睛在永恒的事中，追求永恒荣耀上帝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常常的感恩，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上帝奇异的恩典，上帝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你，他已经代替了你的罪，承担了你的罪和死亡，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救赎了我们，脱离了那个罪恶和死亡。不仅如此，基督从死里复活，将你从死亡带入永生，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用他舍己的生命，那个慈爱恩典怜悯中为我们所立的那个新约当中，他应许给我们那个永恒不改变的那个承诺。你已经得到了那个天上永恒不动摇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你当定睛的，这是你每一天应当颂赞的，这更是你每一天过得胜盼望基督徒生活的依靠和力量。所以当全然依靠主耶稣，跟随他，爱他，这是你一切属灵福祉的源泉。弟兄姊妹，这是你一切属灵福祉的源泉。愿主耶稣带给你真实永恒的盼望和安慰，愿你坚定地依靠他，成为你每一天的力量和福分。愿上帝赐福给你，当遵行他的旨意。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 借着拿俄米、俄尔巴和路德尚未在地上失去一切盼望的寡妇，你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人生的道路，更带给我们是一个信仰的选择，更带给我们一个对我们自己的警醒。主，也盼望你的话语常常的警醒我们，盼望在别人走错的道路上给我们警醒，也让我们更加的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那个属天的永恒的国度中，让我们更加存着感恩的心。你已经把那个最美的福分、最好的福分、救赎的恩典给了我们。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了万有。主，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也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在我们人生信仰的各个方面做合你心意的选择。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